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句俗语中国人都知道，偏偏在这个岁数，习近平的生日办得比过去任何一年都热闹。央视破天荒播纪录片，全国党建大会横空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他供奉在一个连马斯克都没有坐过的位置。那问题来了，一个坐得稳的人需要在生日这一天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壮胆吗？这场造神运动的真实目的不单只是为了21大连任，更加是要将党天下静鸡鸡换成集天下。理论的庙先拆了重建，血脉的太子才入得门。习近平在平壤笑得咁开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神像越起越高，而台桥的人就一个一个咁声。在党建大会，中纪委书记李希全程一粒声都冇出，这个沉默比任何表态都耐人寻味。熟悉中共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由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共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帮党的领导人公开祝寿。官方公布领导人的出生时间，往往只是提月份，不会提具体日期。就连外国元首祝寿，官方媒体一般都不报道。那本来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不过今年的中共就打破他自己的传统。在6月15号习近平73岁生日那日，公然帮习近平祝寿。这两个动作，一是中共喉舌央视播了一部6分20秒的纪录片，叫做《共产党员习近平》，为习近平变相庆祝生日，随即中共各大媒体都相继转发。片头没几耐就强调，1974年1月习近平在递交了10份入党申请书之后，才终于获得批准。这样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了，前9次的申请为什么都不通过呢？而答案就收埋在2000年第7期的《中华儿女》杂志的一篇专访里面。受访者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采访到问你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能够入团入党，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很不容易，你这样的家庭背景的人，这几个字就是10份申请书背后的全部答案。在那次采访里面，习近平讲得很直接，他说他在少年的时候报名上山下乡，既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也不是为了响应号召，而是为了逃命。他说不走在这里有没有命我都不知道。在文革抄家之后，未够15岁的他一度差点被送入收容所黑帮子弟的少年犯管教所，之后就去了延安插队，在他口中是流放。亦即是说，央视这部用来贺寿贴金的片，竟然偏偏将习近平早年最不堪的伤疤重新揭出来。无论剪片的人是有意抑或是无意，他都在客观上提醒所有人，今日被捧成人民领袖的这个人，正是当年被这套体制差点连命都保不住的黑帮之后。那到底是高级黑抑或是低级红呢？第二是在同一日，中共还召开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将学习这个思想列为全党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务。这个讲法的分量就要放回去中共党史里面才看得清楚。由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历届的领导人都没有一套以自己命名的党建思想。换句话说，在党的建设这个中共立党之本的领域，习近平是第一次被单独拎出来，站在所有前任包括马克思之上。问题是中共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将习近平抬到连毛泽东、 都未曾享有的高度呢？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造神的意图已经明显不过。不过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再次打破中共几十年的规矩？到底贪图什么呢？在中国民间有句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在七十三岁死亡，孟子在八十四岁死亡，毛泽东也都是八十四岁死的。这两个数字自古就被视为是人的大限。习近平今年刚刚七十三岁，偏偏由去年开始就有不少关于习近平健康的传闻。在这一点上高，用一场破格的高规格造神去冲起压惊，听起上来就觉得迷信。不过你要知道，中共高层迷信是出了名的，由毛泽东帮警卫队起名八三四一，据讲这一串数字是出自一位道士，到江泽民在位的时候就养着一批所谓的奇人异士，再到习近平本人，他的妈妈齐心、妻子彭丽媛都信佛，他还帮爸爸兴建气派的陵园，拆了秦岭豪宅保住他的农脉，甚至还大力清洗火箭军，亦都是因为推背图的一个参与，勇士后门入帝宫。对一个信这一套的人来讲，在七十三这个大限岁数被高高捧起，未必只是巧合。时任评论员张天亮就有另一个解释，他认为习近平是为了在二十一大连任造势，中共明年召开二十一大，届时中共领导人将会进行换届，为了继续连任，习近平这几年的动作一个比一个绝，军队里面一轮跟着一轮的大清洗，火箭军军委高层连根拔起，官场反腐的刀专门向其他人不敢落手的地方斩，将所谓不忠诚的、不放心的都清洗干净，甚至连自己的心腹亦都损失了一大半。中共这些腥风血雨的背后，目标都指向二十一大。生日这日造神，不过是这套造势工程里面最新亦都是最老骨的一个手段。不过在二十一大造势和冲起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层更深亦都是更危险的可能，就是它是为集天下铺路。要看得明这一层，就要看一个和它最近的样板，就是在贺寿的一个星期之前，习近平刚刚去了一趟北韩，受到的是皇帝级的接待。有个细节很值得思考，在北韩的镜头里面，习近平露出了一种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从来未见过的放松的笑容，那一种是开怀大笑。一个人什么时候笑得最舒坦？是他置身在自己最向往的那种场景的时候。金正恩的北韩正正是将一个集天下做到极致的样板，习近平在那里的笑容已经讲明他是几咁受用。这样北韩这条世袭的路更加是怎样打通的呢？独裁者最怕的事就是拣接班人，接班人一定就有取而代之的本钱。金日成的解决方法很干脆，他不在党内找，在自己的血脉里面找。不过血缘成全有个前提，在马列主义的框架里面，权力是属于党的，不属于个人，更加不属于家族。金日成要将位置传给个仔，就要先换了这套理论。于是在1955年至1972年期间，他花了足足17年，将北韩的官方意识形态由马列主义换成一套以他本人为核心的主体思想，彻底切断了和苏联和马列国际框架的关系。理论的庙先拆了重建，血缘的太子才入得门。道统是血缘的前提，这句说话是看得明白习近平这几年所有去马列化动作的所事。他不是在搞意识形态建设， 佢係喺度鋪路。我哋將佢呢幾年嘅動作攞出嚟睇。2023年6月，習近平第一次提出文化主體性，這個文化要企得穩、行得遠，就必須有自己嘅主體性。聽起上嚟好似喺度講文化，不過落點就喺意識形態嘅合法性。中共嘅根唔再係馬列，而係中華文明。而講到底，這個係習近平本人。這個名詞之後的升溫速度就擺明了問題。同年10月，文化主體性寫入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第二年就進入政治局集體學習，再寫入學習綱要，到了2025年已經是官方文件的標準配套詞彙，亦都是學術界產出論文最密集的題目之一。今日成將主體寫入憲法用了17年，而習近平就要文化主體性紅遍全國不夠3年。再看看兩個結合，2021年建黨百年，習近平提出馬克思主義，既要與中國實際結合，亦都要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官方的講法是，馬克思主義是雲脈，中華傳統文化是根脈。這兩個結合的排列看似是並列，其實是有玄機的。根比雲底層，根是生命的來源，雲只是附在根上高的東西。一句根脈、雲脈，正正完成了一次位置階級對調。中華文明成為地基，馬克思主義降格成為附加的精神養分。到了2025年8月，《人民日報》用全版刊登經濟學家林毅夫的文章，核心就是一句說話，習近平經濟思想解答了馬克思沒有講過的問題。在中共的話語體系入面，那是一次經過審定有授權的公開宣告，習近平不是馬列成全鏈上的最後一環，他超越了那條鏈上高的所有人，是新道統的起點，而不是舊道統的繼承者。最沉默亦都最深遠的一步就發生在今年，義務教育由小學一年級到初中三年級，所有年級都包含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生讀本，那就意味著足足一代的中國細路，由接受政治啟蒙的第一日起，課本上認識的第一個政治人名不是馬克思，不是列寧，而是習近平。北韓當年就是將馬克思的著作由書店那裡切換了金日成的著作，而中國就在課堂入手，要兒童的政治第一課認識的就是習近平，方向一樣，手段更加隱蔽，也得更加溫和，不過結果就相同，下一代人的意識形態地基是習近平，不再是馬斯克。去到這一步，意圖就清楚了，拆馬列的廟，建立習近平的思想，不是為了思想本身，而是要在黨天下的地基上高，幫習天下騰出位置。所以6月15日這場破例的賀壽，放回去這個棋盤度睇，他就不只是幫連任造勢，亦都唔只係為本命73歲充喜，佢係將習近平向嗰座廟裏面再推進一步嘅一塊磚。雖然宏大嘅政治描述對普通人嚟講似乎好遙遠，不過每一次權力重新塑造形象，最後承受壓力嘅往往仲係一個個具體嘅人，一個個普通嘅家庭。喺咁樣嘅時代入面，照顧好自己，亦都照顧好身邊的家人，反而成為最實在的事。而內人尋味的是將習近平捧上神壇的那場全國黨建工作座談會，同一個會場入面還坐住另一個人，中紀委書記李希。按照慣例，李希是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這種會議他本來應該講說話， 不过官方通稿入面关于佢嘅由头到尾只有四个字，就是出席会议，冇发言，冇表态，连一句值得报道嘅说话都冇留低。一个政治局常委喺一个咁高规格嘅会议冇发言，本身就系反常。时事评论员张天亮亦都注意到呢一点，佢认为李希被冷落同马兴瑞案有关，两个人曾经是广东的上下级，据讲利益牵连颇深。而家马兴瑞被查，而李希就连案件都唔能够插手，而家又受到咁嘅冷落，张天亮判断系一个出事嘅政治局常委，可能就系李希。同一日，马兴瑞嘅另一个故人，远喺重庆嘅市委书记袁家军，突然高调表忠心，强调要将忠诚摆喺首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呢句说话嚟得 QK， 近一年几重庆官场连续地震，市长、政法委书记同埋公安局长落马嘅落马，死亡嘅死亡。作为一哥嘅袁家军，本来就系自身难保。而喺中共嘅历史，一个被传出要出事嘅人，突然跳出嚟高调表忠，往往唔系平安嘅信号，而系出事嘅先兆。令计划落马之前行嘅就系呢一步。李希又好，袁家军又好，包括马兴瑞，外界都普遍认为佢哋原本都系习近平嘅心腹。于是我哋见到一幅好割裂嘅画面。6月15号呢一日，宣传机器将习近平一路抬向神坛，抬到连毛泽东都未曾有过嘅高度。不过就喺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日子里边，佢亲手提拔嘅几位书记就唔敢出声，或者系唔能够出声。佢一度睇好嘅封疆大吏，忙于表忠自保，神位越抬越高。底下抬轿嘅人就一个跟住一个噤声倒台。讲到底，一个真正坐得稳嘅人系唔需要喺生日呢一日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嚟帮自己壮胆。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